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英国白金汉宫通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下午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城堡去世，享年96岁。现年73岁的女王长子王储查尔斯继位为新国王。英国新君主查尔斯听日将返回伦敦。伊丽莎白女王是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亦是世界上最年长的君主。自去年年底以来，她一直饱受病痛。女王过身之后，查尔斯第一时间发表了声明，她说：我们深切哀悼一位真爱的君主和一位深受爱戴的母亲的逝世。我知道整个国家、王国和英联邦以及世界各地无数人都将深深感受到她的损失。女王和她的丈夫菲利普亲王育有四名子女，包括查尔斯、安妮、安德鲁和爱德华，以及八个孙仔孙女，以及12个曾孙。美国劳工部礼拜四公布，上个礼拜全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连续第四个礼拜下降，是22,200人，低过劳夫特公司所预测的240,000人。这个表明尽管人们担心经济衰退，但劳动力市场仍然强劲。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的数据落后一个礼拜，在截至8月27号的一个礼拜，持续申领人数增加了36,000人，达到147,000人，是近五个月来的最高水平，但仍然接近50年来的最低位。尽管其他经济领域出现下滑，但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保持强劲。尽管最近显示出疲软迹象，继7月份就业职位激增526,000个之后，8月份就业职位增加了315,000个，是16个月来第二低的月度数据。美联储希望招聘工作放缓，以缓解现在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并抑制工人工资的增长。美联储担心快速增长的工资可能会助长更多的通货膨胀。美国礼拜四公布，为乌克兰及其周边邻国新增近2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以对抗俄罗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四再次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这个是俄军二月入侵乌克兰以来布林肯第二次访问基辅。布林肯在与乌克兰官员会面时表示，拜登政府已通知国会打算向乌克兰及18个邻国提供20亿美元的长期外国军事融资，其中包括北约成员国和区域安全伙伴。这些国家与伙伴最有可能面临未来俄罗斯侵略的风险。美国国务院表示，待国会批准后，其中约10亿美元将用于乌克兰，其余分配给阿尔巴尼亚、波士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埃西亚、捷克等十几个国家。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礼拜四较早时在德国宣布，美国将再次为乌克兰提供6,750,000美元军事援助，包括供应更多武器弹药以及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的补给品。随着失控的能源价格将欧元区通胀率推升至新高点，欧洲中央银行礼拜四宣布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加息，将基准利率调高75个基点。欧洲央行将抗击通胀作为优先事项。自俄罗斯二月入侵乌克兰以来，欧元区能源价格暴升，通货膨胀加剧。欧元区8月份消费者价格上升 9.1%， 连续第九次创下纪录。欧洲央行的举动表明，它愿意牺牲经济增长来应对这些压力。在礼拜四的声明中，欧洲央行上调了未来的通胀预期，预计2022年欧元区的消费物价指数是 8.1%， 2023年是 5.5%， 2024年是 2.3%。田纳西州孟菲斯礼拜三发生一宗随机枪击案，枪手在多个地点向路人开枪并直播过程， 他在星期三晚上被捕，警方星期四报告称一宗枪案造成四人死亡三人受伤，在长达几个钟头的搜捕中，警方警告孟菲斯全城市民就地庇护，并封锁了一座棒球场和大学校园，暂停了公交服务。19岁的疑犯海利是一名暴力重罪犯，2020年2月当时17岁的海利以成年人身份被控，罪名包括一级谋杀未遂、严重攻击、使用枪支犯下危险重罪，以及使用致命武器鲁莽危害他人安全。记录显示他就严重攻击认罪，并在2021年4月被判服刑三年。孟菲斯市长斯特里克林说，海利今年3月从监狱获释，只是服刑了11个月。我们不要这样的生活方式，这个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海利服满了3年的刑期，他今日还会在监狱里面，我们的四名同胞还会生存住。礼拜四，南加州连续第9日出现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加州电网将之前的弹性警报时段延长2个钟头，要求所有居民在下午3点到10点期间节约用电，避免继续轮流停电。这个亦是加州电网第9日发布弹性警报，要求加州居民将空调设置为78华氏度或更高，避免使用大电器，关咗不必要的灯，避免被电动汽车充电，同时还建议居民尽可能对房屋进行预冷，并关闭百叶窗和窗帘以保持室内凉爽。预计这个礼拜周末南加州的高温会稍有缓解，但在礼拜五晚上8点之前，大部分地区仍然会出现过热天气。美国国土安全部礼拜四发布了一项最终规则，领取白卡和粮食券等现金福利的外国人在申请绿卡时不用担心被纳入公共负担范畴。新规将在2022年12月23号生效。新规撤销了川普时期扩大的公共负担标准，再次回到之前的狭义公共负担政策。川普政府时期的公共负担指的是36个月内享受一项或多项指定公共福利，并且超过12个月的移民，其中包括社安金和贫困家庭临时援助收入，以及大多数白卡和食品券。根据国土安全部礼拜四公布的最终规定，公共负担的判断因素包括国籍法中要求的非公民的年龄、健康状况和财务状况、教育和技能等。公共负担是移民法中一个由来已久的概念。根据移民和国籍法规定，如果非公民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成为公共负担，这样他们将被禁止入境，但没有法律正式对公共负担进行过定义。美国贸易代表戴奇礼拜三表示，在中共采取更多以市场为导向的贸易和经济规则之前，不会取消对中国入口商品的惩罚性关税。据知情人士透露，总统拜登正在推迟取消对华关税的决定。他表示，是北京选择一条让中国经济运行更类似美国的道路之前，美国需要有更有效工具来确保竞争力，并根据美方原则使经济蓬勃发展。彭博社9月7号晚报道，三名知情人士透露，拜登在下季较早时签署了一项新的排除程序，以免除从中国入口的制造材料关税，但目前推迟做出最终决定。川普政府在2018年和2019年对数千亿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以此反制中共不公平贸易手段。拜登政府危今将关税保留不变，作为和中共战略和经济竞争的一种杠杆。乌克兰副总理伊林拿维列舒克礼拜三敦促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俄罗斯占领区的居民撤离，想办法到达乌克兰控制的领土。在 Telegram 上的另一篇贴文中，流亡的艾涅尔戈达尔市市长表示，城市受到俄罗斯军队的攻击，目前没有电力供应。艾涅尔戈达尔是为扎波罗热核电站服务的主要城镇。多个礼拜以来，莫斯科和基辅相互指责对方炮轰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乌克兰礼拜三表示，与核电站一水之隔的尼科波尔市礼拜三遭到俄罗斯火箭和重型火炮的袭击， 在其他地方，乌克兰北部哈尔科夫附近、东部工业区、顿巴斯地区以及南部的赫尔松地区都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在赫尔松地区，乌克兰发起了反攻，试图收回俄罗斯在战争初期占领的土地。英国首相卓维斯6号正式就职，星期四宣布任内首项重大政策，即家庭能源费用冻结加价两年。他在上任第一个礼拜就制定了一项能源计划，以应对国内持续飙升的生活成本危机。在这项新政策下，一般家庭的能源费用每年上限是2500英镑，直到2024年。针对非家庭能源用户，包括企业、慈善机构、学校和医院等公共部门组织，能源费用将停止增加六个月。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能源供应紧缩，批发能源成本飙升，英国家庭下个月将面临高达 80% 的天然气和电费升幅。企业亦都警告，由于他们面临的升幅更大，接下来可能陷入困境。同时，英国的通胀率处于 10.1% 的40年高位，预计仲会持续走高。据 CNN 报道，2022即将成为美墨边境有纪录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报告称，自去年10月1号以来，国土安全部官员已经在边境记录了748名移民死亡，这数字已经超过了2021年登记的死亡人数557人。根据预测，2022年的最终移民死亡数字肯定会在9月份继续攀升，因为西南部大部分地区的高温持续存在。国土安全部所报告的数字只包括了边境官员确认的死亡人数，可能有其他数百例死亡未被统计。在过去，很多移民的死亡与高温有关。在202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面，边境过境人数一直居高不下。边境巡逻队8月份在美墨边境逮捕了超过185,000名非法移民。中共20大来临之际，对全国的封控越来越严厉。邻近北京的天津市出现万人大迁徙的景象，当局将刘安庄的上万村民拉走集中隔离。星期三，北京化工大学爆发疫情，中南海当局立刻划出多个风险区，管控升级。政府判定文大附中校内密接有570人，开学季来临，预计仍然有23万大学师生和员工将返京返校，而他们亦面临着严厉的政府封控。另外，在人口600万的贵州省会城市贵阳，从9月3号起陆续封控多地，包括号称亚洲人口最大的小区，居住人口50万的花果园小区。该小区民众家中物资严重缺乏，纷纷到网上发出饥饿呼救的消息。7号，贵阳物资登上微博热搜。在政府的封控下，贵阳的疫情仲是升温，单日新增115例，新一轮疫情累积确诊301例，真实数据仍待核实。有关 TikTok 的安全隐患，近段时间接连不断被曝光。9月3号，一个名为 Against the West 的黑客组织在一个黑客论坛上声称入侵了 TikTok 和微信，发帖人表示已经从数据库中下载了 790G 的用户信息，20亿5000万条记录，但尚未决定是要出售定是向公众发布。此人同时发布了两个数据样本链接同一组数据库表格的影片。TikTok 否认了数据库被入侵的讲法，表示安全团队进行调查后没有发现有安全漏洞的证据，不过外界对此仍存疑虑，有网络专家对传言的真实性仲在进行评估。两位知情人士近日话俾路透社知，德国经济部正在考虑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双向限制中德彼此之间的投资，以及向世贸投诉中共不公平贸易行为，以降低对华业务依赖。这些措施可能包括减少甚至取消对华投资和出口担保，以及不再促进在中国的贸易展览会和经理培训。国家贷款机构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贷款可能会被重新用于其他亚洲国家项目，例如印尼，以配合贸易多样化并增加与民主国家业务尝试。 此外，知情人士表示，德国政府正在考虑与七个富裕民主国家一起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一份投诉，中共进行不公平贸易，在新疆人权问题引发新一轮担忧之际，德国经济部已经决定不再为新疆地区的项目或者与新疆有业务关系的公司提供投资担保。之前在5月，德国经济部拒绝为大众汽车在中国新一轮投资提供担保，亦同样是出于对新疆人权问题的担忧。中共外交部无立即回应路透社的评论请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